那有人说，一个人之所以失败，98%的原因是死于自己的脾气。而这句话也许是稍微夸大了一点，但是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很同意。他所要指出的是说，我们一个人的脾气，我们的性格，对我们整个的人生会产生很巨大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很重要的话题：男人的脾气影响他的事业，女人的脾气影响他的婚姻家庭。所以有人说，你是什么脾气就是什么命，意思就是说，你有怎样的脾气，你人生的命运就会如何。所以我们的情绪对我们的影响整个人生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难怪在圣经里头有好多好多的经文都提到要怎样来管理我们的情绪，怎样来管理我们的脾气这方面的问题。可见呢，这件事在神的眼中是神非常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在1991年11月的时候，在爱荷华大学的校园中所发生的惨案，我相信到今天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特别在美国的中国人来说，还是刻骨铭心的一件事。因为如刚得不到当年的优秀的论文奖，他就把三位教授，一位副校长和一位中国同学枪杀。2004年在云南有一个马加爵的一个大学生和四位同学玩牌，但是起了争执，就把这四位同学给打死了。后来他3个月后被判死刑，死的时候才23岁。情绪，因为一时愤怒，因为一时无法冷静地控制他们的情绪，不仅毁了他们整个的人生，也伤害了很多的人。你说卢刚跟马加爵是不是很聪明的人？他们是非常聪明的，根据认识他们的人说，他们的 IQ 是非常高的。但是问题是，他们的 EQ 非常的低。所以当他们遇到一些的刺激的时候，他们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就会酿成悲剧。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很多情绪，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情绪。那这个情绪啊，对我们的家庭生活、事业、学业、人际关系方方面面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是快乐的、是幸福的，希望我们将来我们的事业是很有成就的啊，人生是能够有很多很优秀出色的成就，那我们一定要学会怎样来管理我们的情绪。 如果在这件事上我们做不好，我们不能好好的管理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家庭关系，我们在事业上的成就都会受到致命的打击。所以我们在过去啊，好多年的时候，很多人都一直强调这个 IQ， 认为智商很重要，智商越高的人，他这个人就会有越大的成就啊，他整个人生会很成功。但是这二十几年来呢，人们的对这样的一个看法有彻底的改变，一些的著作，一些的研究学者，他们开始强调，除了 IQ 之外，原来 EQ 更加的重要，情商比智商更重要。我们讲到情绪的时候，是讲到一种的心理的状态，喜怒哀乐、爱恶欲等等，这些我们的情绪。那当我们受到外界的刺激的时候，这些心里面的情绪就会产生不同的反应。那如果反应太过过度的话，太过偏激的话呢，就会对我们自己也会对别人造成伤害。所以简单来说，所谓的情商是讲到一个人对自己情绪的掌控的能力。那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专家啊，很多的公司的这些老板，他们开始要请的员工，除了要知道他的学业上面的表现这个等等，他更重视的是你这个人的 EQ 到底如何，你这个人的脾气，你的性格到底如何，在这个公司里头你能不能够跟整个团队能够愉快的合作，你的人际关系好不好，这是很多公司的老板更加重视的事情。我公司请你来你们大家都读过书，这些专业的知识都有，但是问题是你来到这里，公司是要请你来对公司对公司能够做出贡献的，带来一些经济的效益等等的。那我不是要请一个人来到这里整天在那边闹脾气发脾气，在那边惹麻烦，知道很多是非，搞到大家无法很愉快的在那里很专注的在那边来工作，大大的影响整个工作的效率和业绩。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迟早老板一定会请你，或者一开始的时候，如果老板知道你这个人的性格是这样的性格，你的 EQ 是这样的这样低的话，根本不会考虑要聘请这样的一个人来成为他的员工。所以这个 EQ 啊，对我们的影响非常的大啊！你看IQ 和 EQ 不同的地方， IQ 占这是一些专家的一些的分析了不一定是绝对，但是作为参考IQ 就是成功的 percentage， 就是占20%。 EQ 呢，对我们人生的成功能够带来80%的帮助力。这是 IQ 是天生的， EQ 你是后天培养的。 IQ 使你能够被一个人雇用，但是你能不能够继续的被升迁，这跟你的 EQ 有密切的关系。 IQ 给你潜力， EQ 给你动力。 IQ 是着重理性的思考，你的科学、你的数学等等都可能都非常的很出色、很卓越，但是 EQ 所注重的是你懂得如何处理人际关系。 IQ 是会帮助你去了解事物， EQ 呢能够帮助你去战胜你的逆境。圣经不强调 IQ， 圣经一直强调的是什么呢？所以你看哈，圣经里面呢，他一直你看，保罗说什么？他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 神却拣选的是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的是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上帝的奥秘。这些是意思说，上帝所拣选的啊，并不是都是这个 IQ 很高的。相反的，圣经一直强调情商的 EQ 的培养，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 EQ， 都是 EQ。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就是说我们要彼此关心、彼此相爱、彼此扶持，这是什么？这是 EQ， 这是如何去跟别人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这是 EQ， 这是情商。那我们身为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很多的情绪。从社会的角度来说，那么 EQ 可以帮助一个人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帮助他在事业上有更大的成就。但是从属灵的角度，从神国的角度来看，这个 EQ 啊，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基本的要求。对神对他的儿女们属灵生命的品质的基本的要求。那身为人，我们都有情绪，但面对负面的情绪，我们常常会陷在其中走不出来，感到束手无策。但是呢，透过圣经当中很多的人物啊，他们的经历，你看，比方说摩西啊、以利啊、以利沙啊、大卫啊，很多人的他们曾经他们的情绪呢也有起起落落的啊，但是呢他们却能够在与神的关系和交往中，我们看到神怎样的改变这些圣经中的这些人物，这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和安慰。可能我在 EQ 方面也有很多的情绪方面有很多的困扰，很多的问题啊，但是神能帮助我们啊，借着圣灵的光照，上帝能够帮助我们走出负面的情绪，帮助我们的属灵生命呢不断的成长成熟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家庭里头，在职场上，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人与人之间因为一言不合可能就在那边就会争论不休，甚至有些人就会大打出手。那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一些的仇杀事件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当时气不过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呢就会酿成了一个悲剧。我们王永庆先生他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呢，后来他的儿女就公布了一封王先生写给九个孩子但是从来没有公开的一封信。那么这封信在他王永庆过世的时候就被公开出来。在信中王先生对他九个孩子说什么呢？他说啊，你知道吗，一个人他的人生可能可以赚很多钱啊，比方说他可以建了一栋很大栋的几百万几千万的豪宅，但是呢一根火柴就可以把这一栋的豪宅完全的烧毁。什么是火柴呢？他对他的孩子们说，火柴就是我们的脾气。今天你们都可以有很大的成就，
但是你们要了解，拥有再大的成功，再大的成就，但是如果你们脾气不好，你们的脾气足以把这一切完全的摧毁。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大家都不断努力的做事，很忠心很殷勤，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我们脾气不好，可能我们多少年辛辛苦苦所耕耘的所付出的都会因此化作乌有。我知道一些教会有一个牧者，他行政的能力非常强，教堂也建得很大，事工不断的开展，但是呢后来教会里面很多很多很能干很出色很卓越的同工或者会有一个个的走，走了很多很多很多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无法忍受这个牧者的脾气。如果一个家庭，一个家庭里面父亲或者母亲的脾气非常的火爆，动不动就骂人，动不动就发火，住在这个家庭里头的人就会感觉这是一个人间地狱。大家出了门都不想回家，觉得回到这个家太痛苦，孩子一个个变成忧郁症，配偶也变成高血压心脏病。这脾气带给多少人伤害和痛苦。
那所以圣经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发怒的时候容易作恶，发怒的时候容易做出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但你们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怒就渐渐更新，正如照主啊，这里打错了，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那么人为什么会常常发怒发脾气呢？有很多的原因会造成一个人发怒发脾气啊。那么所谓的脾气差，最主要的就是一个人反映出一个人性格里头的自私和无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会因为发脾气，我们失去了多少的爱，伤了多少人，耽误了多少事。一旦发脾气，肯定在短时间内无法以一种正常的状态去和别人相处，更不可能正常的工作。所以不要再觉得脾气差不是什么问题，一个人的脾气真的能够反映出这个人生命的素质。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的，有一些人会认为说，我现在情绪不好我就想发脾气，这有什么错？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我一直憋着憋气憋下去，最后我会崩溃。
所以他认为发脾气是应该的，我发了脾气我就会舒服了。那你舒服的时候别人舒服不舒服呢？你发完脾气你没事了，在你身边的人大家都有事，你快乐别人痛苦，这是一种很自私很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是很不懂事很不成熟的一种的性格。一个女孩跟她的朋友说，她说我的男朋友，她泪流满面的跟她的朋友倾诉，她说我向我男朋友发脾气，我不是故意要这样做的，因为我在家里就是这样的，我跟我父母相处就是这样的。他的朋友说，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改变你这样的脾气，你就不可能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你说我就是这个样子的，我的脾气就是这样的，我不愿意改，我就是这样。 OK， 好，你继续可以有你这样的脾气，但是你要接受你这样的一个脾气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你不可能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脾气为什么会常常一个人会生气啊？是跟他的有很多外在内在的原因的，很多的原因，每个人都会在不同的时候因着不同的原因就会生气发怒。这里稍微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比方说有一些人是受原生家庭的影响，从小父母就是当中可能两个人或者其中一个人就是情绪非常的不好，常常骂孩子打孩子这个，所以孩子在一个家庭当中成长受了很多的伤害，那么也受到看到父亲或者母亲的脾气非常的火爆就受到影响，以后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也变成同样的一种性格。另外呢，生活环境，就是说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有些时候也会对我们带来一些很大的影响比方说我们整天你去上班的时候哇堵车，去上班堵一个小时回来一个多小时累都累死，哇你就很在车，常常你就在车上都情绪非常不好那么这种生活环境或者是等等的这个房价越来越高，哇你要买一栋房子都买不起，你就会非常的生气等等，这个整个大环境很多的事情的很多治安的治安不好整个生活的环境常常会带来我们很多的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还有关系的冲突，跟家人关系的冲突，跟同事主管老板关系的冲突就会有冲突的时候就会带来让你感到非常的愤怒感到非常的不满那么工作的压力也会带来很多的不断增加的工作越来越多的工作等等的工作上的同事之间的这些的矛盾等等，都会带来让你导致你生气身体生病的时候也是一个原因身体太累的时候或者是身体有病的时候就容易发脾气经济不好或者你失业了经济出问题了等等，这些都容易造成我们的这个情绪的这个问题歧视和不公，被人轻视啦那么或者在公司里面受到一些不公，你认为是不公平的待遇啦，我的工作的表现比他强，我的学历比他高我的效率比他高业绩比他好，为什么升职加薪的不是我而是他呢？为什么？你就愤愤不平。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因为很多因素你就生气了，你就愤怒了很容易那么所以但是呢专家就告诉我们了，他说通常那些容易生气的人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挫折的忍受度比较低的人一般上 啊，有的人他不容易生气，不是他没有遇到一些麻烦的事情，不是的，不是他没有遇到一些挫折的事情，是他挫折的忍受度比较强，啊，所以但是有一些人任何事很小的事情都能够导致他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就发火啊。那么就是说啊，每个人的情况啊会不一样，所以那些总爱发脾气的人，他们总是常常没有考虑到为别人来着想啊，那么就是常常会找一些借口啊，认为他发脾气是应该啊，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所以啊，但是呢，当我们讲到情绪管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解释一下，情绪管理不是压抑啊，情绪你一直压一直压也不行，压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崩溃，你会爆发出来的时候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你不能够只是压抑，情绪管理是要我们学习怎样去发挥正面的情绪，并且懂得如何用正确的方法来疏解你负面的情绪啊，有一些管道来帮助你能够去啊疏解一些的啊情绪啊负面的情绪。就比方说有一些人啊，当你啊比方说在家里有些时候有些啊，大家情绪好的时候，大家坐下来的时候可以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说以后啊，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情绪不好，我们应该怎样帮助他呢？同时也是同样也是帮助我们大家。那么可能如果你房间多的话，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房间专门是你可以给一个人，当时有什么人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就可以进去那个房间里面关起来，然后外面贴上去不要打扰，请勿打扰，然后里面你可以进去里面听听 CD 的诗歌啊，喝喝茶啊，喝喝水啊，或者在里面你一个安静的时间，大家看到不要打扰，请勿打扰，就千万不要进去，就让他自己在里面先平复一段时间。但他大家事先生看他，又比方说很多做母亲的常常下班很累回到家，看到家里乱七八糟很乱，他就想发火。那你跟那个时候呢，你就要控制你的情绪，孩子要找你，或者你的老公要找你，要跟你谈一些事情，你现在情绪不好，你要认识你自己现在的情况，你要对孩子对你的先生说，我现在需要15分钟时间给我休息一下，等15分钟等下我会出来再给你们谈这些事情。你要懂得如何照顾自己的情绪，你知道那个时候你跟他们谈话你一定会火爆，你一定会火山爆发，大家都受伤，所以在那个时候不是跟他们讨论事情，也不是你说话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要怎么样安抚你自己的情绪。15分钟你回到自己的房间，你躺下去，你好好的闭上眼睛，好好的平复平复你的情绪。也太累了，工作一整天又是堵车回来，你真的也是太累了，你那个时候是需要安静一下再来处理事情。所以帮助你自己懂得找一些渠道来疏解，正确的渠道，不伤害别人的渠道来疏解你的情绪。有一个人他找他的朋友，他说我的老板实在是太小气太伤心了，真是气死了。然后他的朋友说，那你对他这样不满，你现在决定怎么办，你想怎么做。他说你放心，我不会离开，我会继续待下去，因为你告诉我一件事，你说现在我如果离开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就是我知道我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成长的空间，所以你放心，我不会离开，我会继续待下去。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人，他自己情绪不好，但是他会找一个靠谱的渠道，他知道什么朋友会听他说话，
会给他一些正面的一些影响，会帮助他，他找对的人。所以你看他找对的人，他的情绪也疏解出来了，但是他不会因为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帮助他能够冷静下来，不会再昏头昏脑的就很冲动的做出一个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当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也许你可以去海边，我们加州30几个漂亮的海滩，38个吧，你可以轮流去都可以。纽波啦，去哪里？去汉丁顿啊，去拉布纳都可以。你说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工作上太累或者是最近压力太大的时候，你找一个周末的时间，开个车，或者也可以带你的孩子去，或者带什么人去，或者你自己一个人去海边，在沙滩上。半天的时间，几个小时，这样轻松的让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吹吹海风，在海滩走走散散步，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的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找一些正确的不会伤害别人的方式来抒发我们的情绪，来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情绪，这是很需要的那为什么我们不可发怒呢？因为第一方面就是喜欢好生气的人没有真正的朋友，真的。所以圣经看这句话圣经讲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交往你跟这些人在一起，慢慢你就会受他影响。但是今天我们要所要讲的是说，你很情绪很不稳定的人你动不动就发火的人这样一个很不成熟的人就好像扫罗一样，他到最后呢，他说你们都要害我，我的儿子要害我，你们也要害我其实谁要害他？他儿子哪里要害他？但是因为他整天要追杀大卫，要带着所有的人去追杀大卫，他怀疑这个人，怀疑这个人，怀疑那个人，怀疑那个人，他自己本身有问题，动不动就要杀死人就要把大卫刺死等等等等，他整个情绪已经完全失控了。所以你跟他在跟他在一起的人随时都担心被他杀死，所以他没有真正的朋友，他是很孤单的，非常的孤单，因为大家跟他在一起很不愉快，会消耗我们自己的生命，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所以一个喜欢生气的人，他没有真正的朋友。所以你希望能够交到很多好朋友，知心朋友，你不要做一个很情绪化的人，慢慢慢慢一个个朋友都敬而远之了。第二方面就是这个不要常常发怒，为什么呢？因为愤怒常常会使人失去理性，铸成大错。就好像这个该隐，他愤怒嫉妒他的兄弟然后就把他杀死了所以这个情绪在这个一个人在情绪这个如果没有办法情绪失控的时候，常常他就会导致他做出一些很可怕的事情。上个月不是发生那件事情吗？大家还记得北京的野生动物园吗？非常悲惨。你看，吵架，吵到失去理性了。现在野生动物园你就这样跑出去，结果呢？所以愤怒常常会使人失去理性，结果酿成多么可怕的悲剧，对吗？所以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死有重于泰山，也有轻于鸿毛。 有一个年轻人在中国，他叫做周周。这个年轻人呢，他有一个朋友叫王博，他们一起读书，然后一起出来工作。但是这个王博呢，他的公司给他待遇稍微好一点，所以每一次他们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王博都抢着要买单。有一天王博来到周周的这个宿舍里头，然后一起上网，然后王博就躺在床上就睡着了。这个周周就看到这个看着王博，他心里就想到很多事，想到我的家庭背景，我的学业成绩，我的工作待遇，样样都比不上这个王博。他心中很嫉妒，很不平衡，拿起菜刀砍他一刀，把他砍死。最后周周也被判了死刑，一时的嫉妒造成的愤怒，不仅仅毁了自己，也伤害了多少，带给多少人痛苦。这是什么？就是没有不懂得如何来控制、来疏解、来管理自己的情绪，所带来的一个悲惨的一个后果。所以要愤怒哦，会使人容易失去理性，所以我们不可以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充满愤怒的人？你知道张飞，张飞是一个啊，但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啊，这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最后他是怎样死的？张飞是怎样死的？像这样的人应该死在战场上才是很光荣的事情，但是他不是，他怎样死？因为关羽被人家害死，啊，结果他很愤，要报仇，很心急要报仇，结果呢就命令他的部下这些人要怎么样预备好，要赶快去打仗，要报仇，报仇去了。其实有两个人，当时他已经情绪非常不好，动不动就打出来就骂那个，情绪非常的暴躁。然后呢，有两个人小兵，他交代他们做事还没有做好，然后就把他绑在树上，一人鞭五十下，然后对他们说，明天这件事还没有做好的话，我就把你们给杀了。这两个人后来在私底下在谈，他说如果这样怎么办，如果这件事明天还办不好，他就会杀我。如果要问，要与其坐着等他来杀我，倒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把他给干。但是他们打不过他，然后刚好那天晚上张飞喝醉酒，这两个小兵机器人就把他给解决了。张飞一个大将，为什么死在两个小兵的手中？脾气，无法控制他的脾气。愤怒使人失去理性。哎呀，所以啊，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所以我们一定要，生命是何等的宝贵，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不要死得毫无价值，毫无意义。为什么不可发怒呢？因为发怒的人会自食其果。圣经说暴怒人必受刑罚。那主耶稣也对我们说，他说哈，我们如果使人跌倒，因为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性格等等，我们使人跌倒，那绊倒人的人有祸，神将来是会审判的。今天我们看到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就是教会本来是一个应该相亲相爱的地方，但是在很多教会里头的确有不少人因为他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就伤害了其他的弟兄姐妹， 伤害了一些朋友，甚至有一些人就因此就再也不要来教会，远离神，跌倒。就看到某些人的性格，某些人的脾气，某些人的带给他的伤害。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性格，不然都要让主的爱来改变我们这种的性格和脾气。那么如何有效地管理我们的情绪呢？第一方面，少说话，少做决定。真的，当我们发怒的时候，情绪不好的时候，你一定要提醒自己，我现在不要说话。我现在，如果你是一个领导人做决策的，你现在不要做决策。你现在是很冲动的时候，你做决策会做错，你说话会说错话，你会得罪人，你会误了大事。记得，要怎样管理？第一件事，少说话。当我们愤怒的时候，不要说话，免得伤人伤己。所以有一个企业家非常的成功，在人家在欢送会的时候，请他说几句话，告诉大家你这几十年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说其实也没什么，就很简单嘛，我每次情绪不好的时候，我就提醒我自己，我不要说话，少说话，少做决定，因为我做决定会做出致命的错误的决定，我说话会得罪很多人，就是这样简单。还有就是当我们发怒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帮助我们有效地管理我们的情绪呢？就是要好好的沟通。我们生气我们的先生，我们生气我们的孩子，我们生气我们的同事、主管、老板等等，有些时候可能是一些的误会或者是一些偏见，但是有些时候的确是，也许是他做了一些事，说了一些话，伤害到你，让你很不舒服，很愤怒，你就好好的跟他们讲，好好的沟通，然后透过了解，彼此体谅，相互帮助。如果我们不能够建立一种良好的沟通的这个关系，那么我们怎么可能能够和睦的相处呢？能够彼此共事呢？那是不可能的。人与人在一起，无论家庭、职场、教会，一定有些时候性格观念都会有不一样的时候，都会有矛盾的时候，这是绝对一定会发生的事情。问题是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是要满肚子的这个愤怒呢，苦读呢，还是求神给你能够很冷静的、很有智慧的去找对方，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好好的交流一下，带着彼此尊重的态度，注意你的，以一种温柔的语气来彼此的交流，那么可能是当中有误会，就能够澄清误会，那么能够透过这样的彼此的交流，能够彼此有更多的了解。如果对方他知道他错了，他愿意向你道歉，那很好，你就原谅他。那么如果是所以有些时候比方说，有些太太常常说要找老公说，我们来谈一谈。很多老公最怕的就是听到这句话，来，我们来谈一谈。谈一谈也不要想一个晚上要睡觉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是大家最累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丈夫也很累，你找他谈一谈，可能那个结果非常的，可能会弄巧反拙。可以约一个周末的时间，约一个什么时间？大家没有精神压力的时候，大家找一个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公园，两个人好好的平平静静的来谈这件事，来处理这件事，不要带着满腔的愤怒来谈话，那绝对是谈不好，绝对是会导致更加更多的冲突更大的伤害。所以这个时间地点一定要好好的 啊，去思考一下。另外，要管处理我们的情绪，我们要有一个啊，每一个人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遇到问题要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在圣经里面，你看，当有一些人来到安提亚，就说：“哦，我们做基督徒也要受割礼哦，要像犹太人一样受割礼哦。”哇，他们彼此之间就有一些争辩了。啊，保罗、巴拿巴说：“为什么我们信耶稣还要受割礼？”他们说：“我们是圣经就是就啊、上帝就是要我们受割礼。”哇，就一直争辩。但是最后呢，他们就一起上去到耶路撒冷总会那里去，大家一起开会，在第十五章一起开会，就把事情给解决了。人活在世界上，无论是在家里、职场、教会，都会遇到很多问题。有问题的时候不能逃避，有问题的时候，一个成熟的人，他一定会去想办法怎样处理解决问题。这是我一直教导我孩子的事情。我常常对孩子说，我们遇到问题哦，要有积极的态度。你不是在那里啊，感到很伤心、难过啊，很消极的或者发怨言啊，什么都不是。你现在做的是，我要想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想出一些很有效的方法解决问题、克服。你多经一事，你就多长一事，然后呢，你就成长。我在工作上，我也发觉上帝一直帮助常常做这些节目的时候，做事情的时候，我就越来越发觉我可以祷告，我常常就祷告求上帝给我智慧。当我求的时候，我就常常发觉上帝常常给我很多的启发。哎，这件事情过去我一直用这样的方法来做，突然间我就想另外一个方法，结果就大大的提升了工作的效率，把大大的很快的、很迅速的把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好。哇，常常能够在工作上向神祷告，神给我特别的智慧，解决很多的问题。当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人。你遇到困难，你不会怕，你不会逃避；遇到困难，你就会很积极的态度，我要解决它，我要克服它。你走过来以后，我们更有经验，更有智慧。与家人关系紧张，为什么？想一想为什么？是不是我的脾气？如果是的话，改。学习表现很差，为什么？是不是我一面上课一面心不在焉？老师讲的，一面讲话我一面看手机，啊，一面玩手机，还是啊，学校功课也回家也不做，还是怎样？什么原因？同事被啊，工作被同事、主管、老板责备指责，为什么？为什么？是不是我做事情的时候常常不专心、不认真、不用心，啊，敷衍塞责？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改变我的态度啊！做事情就要认真，就要用心，就要细心，就要负责任。我哪里做不好，我就学习功课，在那边在哪里做错了，以后就要改。就要进步，要对自我有要求。另外，当我们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有些时候你祷告了，你也想办法要解决问题，但是你看到有些人、有些处境好像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改变的，一直都没有什么改变，你就需要继续的坚忍下去。有很多环境上帝不一定会立刻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呢，上帝要借着这样的环境来试炼我们，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越来越有耐性的人，越来越强大的人。虽然目前这些情况没有多大的进步，但是你还是能够坚忍的来面对你的环境。另外就是啊，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人的优雅关键在于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用嘴伤害人是最愚蠢的一种行为。一个能控制 住不良情绪的人比一个能够拿下一座城池的人更强大，不轻易发怒的人胜过勇士，
能够忍得一时之怒，免得千日之忧。这是我们常说的，这主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那么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愚妄人的怒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忍辱常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圣经哦，特别真言啊，圣经里头你看他一直讲同样的一件事，讲来讲去是什么呢？一个轻易动怒的人是一个愚昧的人，愚妄的人啊，大显愚妄，性情暴躁，大显愚妄啊，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所以弟兄姐妹，真的这是圣经讲的，圣经说一个不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动不动就发火，圣经称他是什么人？愚昧愚妄不成熟的人，不懂事的人，长大的人。我们不要说像我们不要做一个愚昧人，我们不要做一个在神的眼中的愚昧人，动不动就发火，不能够好好的管理自己情绪。我们要做什么人呢？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啊，做一个智慧通达人，聪明有智慧的人，成熟的人，稳重的人，他不轻易发怒。你知道那种发怒会变成一种习惯，你一次两次习惯了，慢慢你就习惯了，成为一个爱发怒爱发火，会成为一种的这样的一种发怒的性格。如果今天我们当中有人你已经是这样的一种性格，多少年来你一直动不动就发怒，那今天我希望神向你说话，为了你自己，为了你亲爱的家人，为了你的整个的人生，你一定要求神帮助，帮助，帮助神啊，改变。过去我可能受了很多的，我的人生有很多伤害，很多的因素影响我这样的一个性格，但是我这个不是我的借口，不是我最好的借口和理由。神啊，今天我求你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一定要改变，借着圣灵帮助我，借助圣灵的果子，学懂得应该忍的时候，我要懂得学习忍耐。忍就是会处理，会化解，会用智慧和能力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用智慧，用能力，求上帝给我们智慧能力，让那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轻于发，不轻于发。啊，今天没有时间详细的讲，就把这几句话给所有的母亲吧。有人说最伟大的教育是妈妈的情绪的平和，家长你要时时记住，只要你一发火你就输了。在教育孩子的事上，家长脾气越大，教育的效果越差。你一直对你的孩子发脾气，一直骂他，孩子就很紧张，很怕，很紧张，很怕，那么孩子越怕越紧张，他学习会学得好。我告诉你，学不好。孩子在怎样的环境之下会学得好？在快乐轻松的情况之下，他学得好。你一直骂他，你完蛋了。他越紧张，他越没有办法专注，越没有不能够很集中精神去思考问题，越糟。母亲哦，学习安静。很多时候你看到他的缺点，你要安静，千万不要在任何人面前一直讲你的孩子怎样笨怎样差，不要做一个没有智慧的母亲，这是愚昧的母亲。你这样对你的孩子是带来很大的伤害。你看到他的缺点，你保持安静。你在孩子面前不要一直让他看到你很厉害的一面。他问你什么问题，你不要永远都
立刻给他进来。哦，这个问题哦，你即使你会，我告诉你，装傻嘛。来，孩子，我们一起查字典，来一起帮助他怎样去打造。你不要让你的孩子认为你要让你的孩子会差。哎呦，我的爸爸太伟大了。他永远觉得他很大，永远不行，因为你看着他，就说不要太伟大，啊，不要去做太伟大的妈妈，啊，隐藏你的锋锐的地方。
是，作为一个女人啊，她的在家里的情绪，
对整个家庭的氛围影响太大。一个家庭啊，会幸福不幸福，会快乐不快乐，跟一个女人的情绪影响。如果你是一个母亲，一个妈妈，你如果有很是一个很恩慈的人，很温柔的人，你的家庭是蒙福的家庭。
常发脾气的父母啊，你的孩子就是一只不断流泪的蜗牛。别让你的孩子成为一只流泪的蜗牛。孩子是慢慢养大的，教育孩子是牵着一只蜗牛在散步，需要父母的细心的呵护和理解。不要计算人的恶，啊，不要斤斤计较。很多时候看不开，就是因为很多小事，鸡毛蒜皮的事情你看不开。动不动就发脾气，其实很多事情你想一想，你想一想，你今天又发脾气了，又发脾气，为什么是发脾气？为着你的老公交代他买五件东西，他忘了晚一件，这你应该谢谢他还记得是买的是一样东西回来。当然了，老公也要检讨一下的，但是很多事情啊，上次我不是跟你们说吗？一个做太太的，他发脾气发到什么？他告诉我啊，微信给我，我的老公。为什么每次要到上车以后才来设定这个导航系统？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也发这么大的脾气。我在想，我就是这样的，我每次都是上的时候我在设定导航系统，还好我不是你的老公。我心里在想，这件事情很严很大吗？很大事吗？他这样的一件事情，他都想跟他闹离婚了，啊，很多很小的事情，他都觉得那些是天大的事情。其实，在我看来，根本不算什么。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那你今天为这些小事情在发脾气，你的人生还有意义吗？有吗？你会快乐吗？你不快乐，你家里人也不快乐，大家都不快乐，你信主也不会快乐，因为你没有过着神所喜悦的生活。不要斤斤计较，真的不要斤斤计较。然后呢，生气却不要犯罪，啊，你生气了，每个人都会生气的。啊，耶稣也会生气，摩西也会生气，但是他们在应该生气的时候生气，不要在不应该生气的时候生气。生气的时候，有些时候应该生气的时候就生气，啊，你看到一些事情不公义的事情，你应该开口，你也要开口。但是呢，君子交绝不出恶言，上书讲的。你即使不喜欢一个人，你有可以有你的原则，有你的立场。你们意见不一样，观点不一样，你不必，你可能开始生气，但是你不必因此就。就犯罪，你不要因此就用很难听的话就骂别人、咒诅别人，这是不行的，对不对？我打个比方，如果比方说我们做广播的，有的人很坚持说，哦，我们做广播的每一个字的发音必须要是正确的。当我知道这个字正确的发音是怎样，我以前读错念错了，我现在一定要把它改过来。但有的人不是这样的看法，他说，哎呀，何必这样认真呢？约定俗成嘛，大家都是这样念，念错了我们就这样念，你念对的人家反而听不懂。那你的原则你可以继续坚持你的原则。不，我觉得做广播这是专业，这是一种敬业的态度。明知错了别人念错，也不能对人云亦云跟着错。我做广播我的责任就是我错了我就要改，我知道是错了，怎样的发音是正确我就要改，是我可以坚持我的原则，我可以继续坚持我的立场，但是我不必跟他发，我不必跟他啊来咒骂，不需要。我原则，我的立场，我继续坚持。别人要怎么做，我可以，我可能，我们可能当时啊有一点生气，但是你不要犯罪，不，千万不要去得罪别人，也不要去骂别人。好，生气就不要犯罪。最后，我们还有就是要相信上帝的审判。世界上有很多不公。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会让我们生气，我们解决不了太多事情，我们不可能做上帝，但是有一天上帝会按照个人所行的审判个人。 神是公义，学习认错啊。有些时候为什么会，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情绪不好，因为人家指出我们的错，那么我们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我们的是一个有缺点有软弱的人，所以常常我们就情绪不好。请问我们有多久没有认错了？是10年还是20年还是30年你已经没有向别人认错？有没有可能一个人活了30年从来不会犯错的？有，但是可能我们已经几十年你都从来不向人低头，你明明知道自己错了也不肯谦卑的认错，那是不行。像家里的人也好，像公司的人也好，像教会的人也好，错了你就要承认错，要学习改正。你不要人家指出你的错你还要发脾气，学习饶恕，学习宽恕，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中国人讲忠恕，忠恕讲了几千年我们做不到，但是基督信仰能够帮助我们，神能够饶恕我们，他不照着我们的罪过待我们，我们也学习神，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去用爱来遮掩一切的过错，最后建立自我的形象。一个人会常常发脾气，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什么呢？他常常把自己和别人比较。我们中国人最爱比较，你的车子是什么车，我的，你的房子有多大，在比房子，比名车，比包包，比什么很多东西，就在那边比较。为什么？就是面子，中国人最爱面子。如果你一直活在这个比较当中，你不是自高就是自卑啊，你一永远会活在这个情绪和不平衡的当中。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活着，保罗说我不论断人，我也不被别人所论断，我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他有很好的自我形象。我们今天活着，基督徒我们活着，我不是要去取悦别人，要别人不断的肯定我 No， 今天我活着，保罗说我是要讨人的喜欢还是要讨神的喜欢。我这些年来我学习在一个功课，我人生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是什么？我今天活着，我不跟别人，我可以向别人学习，但是我不把自己的缺点弱点跟别人的优点跟别人的长处来做比较，这样我永远自卑自负。我活着，我知道神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才华、能力，所以应该学习的我学习，但是我不要一直去比较，我要找到我人生正确的舞台在哪里。在这个舞台上，神还要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就好好的去扮演这个角色。我活着，我就是认认真真的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用心的做，负责任的做，忠心的做，然后呢，我一心一意的讨神的喜悦，神满意就行了。今天如果我一直比较，我会非常的痛苦。常常这个人比我好，比我了不起，我就会很不平衡。但是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有他的缺点，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完美。我也有我的优点，也有我的缺点，也有我的软弱，也有我的长处，所以我要了解认识自己。所以你要活得开心，你要记得，当别人对你不看重你的时候，你要对自己讲一句话；当别人不能够不看重你、不肯定你的时候，你对自己讲一句话。凡是不在乎我的人，我不需要也把它放在我的心里。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开心。你不在乎我，我无所谓；你在不在乎我，无所谓；你看不看重我，无所谓。我认识我自己，我只知道说我一心一意要讨神的喜悦就行，神满意就好。所以圣经说，无论做什么，像是别主说的，不是别人说的。如果我们人生的焦点正确，我们就不会常常活在患得患失的那种情绪当中，那种失落当中，那种愤怒当中。我没懂吧？
感谢神，感谢。